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湾区资深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每周五的这个时间呢，在空中帮助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家居方面呀、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1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您
好，谢谢。主持人您好，听众们大家好。
哎，欢迎陈老师啊，我们现在天气呢，应该说在全美的范围内还是比较寒冷，然后疫情呢，也是让大家感觉到不太放心。我相信很多天，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情况下，大家在家里从维护家居的这个角度，适合做一点什么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这个疫情已经延续了近一年啊。那么呀，给大家的威胁各方面呀，都一直没有减轻的太多啊。虽然现在可以打一些针啊，那么很多人年纪大的都打到了啊。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去登记可以打啊。但是我想今天也是特别稍微提醒一下，或者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啊，这么在疫情的里面，这个家里面这个生活的状态状况。那么怎么样子做是比较或者调整是比较合适的哈。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进出的时候哈，这个洗手的问题哈，那么大家是比较蛮严肃的哈，因为你出去了到处摸啊碰啊，你进到家里面就带着外面所有碰过摸过的人进来哈。所以我想每一个家在进门的地方啊，都会有个第一关的这个防护啊，第一关的防护。我有个亲戚的话啊，出去要戴两层口罩，还要戴面罩。那么呀，那我回来的时候呢，全部的衣服啊就拖在洗衣房啊，然后我就洗澡，这如临大敌呀、哎呀，这个非常的紧张哈、那我想假设我们去的地方小心选择哈，那么我们可以不必这么个紧张哈，是应该戴口罩，一定要戴的啊，那么也是应该有的时候戴手套啊等等的。但是从外面到家里的时候啊，这一个关呢啊，那么呀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我想第一个就是洗手啊，第一个洗手啊，那么肥皂洗手，那么然后呢再喷洒一些消毒液啊，这么一个情形，那么身上的衣服啊能够换掉，那么洗把脸啊等等的情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所以每一家呢，在进门的地方呢，那么稍微要严谨一点啊呀，那么洗衣房洗衣的这个次数要加增来。那么呀，换洗的衣服啊，那么呀，要常常的清洗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哎呀，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空调啊，呀，万一家里的人曾到远方去，或者到一些公众出现的场合，那么也不肯定是不是带了菌回来啊。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这个空调呢就不合适开了，就不合适开了，因为你一空调一开，整个的空调空气是混在一起的哈。那么假设若有不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这个细菌就跟着这个空气啊在房子里面循环。这件事情是就很严重了，就很严重了，所以如果家里出现有怀疑的 这个或者说有可能性的啊，到别的容易感染的地方去过的话，我是建议说家里面呀，空调就不要 turn on 啊，不要 turn on 哈、啊。那你冷的话怎么办？那你就用 space heater 啊 ，space heater。哎，那么要注意啊，不要跳闸了啊！你要知道哪一些插头可以插，哪些插头不合适插，那么要注意用。好在现在的二月中以后呢，已经是入春了啊，那么不是太冷啊，不是太冷。虽然晚深夜的时候温度是很低的啊，那么但是基本上白天过来了以后，到晚上有时候不太需要开什么暖气哈、啊。所以你们要注意啊，这个空调啊，空调能够不开啊，能够不要开啊。那么呀，假使有人怀疑去过一些不合适去的地方，那么家里就要管制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洗澡间的共用的问题，你看洗澡间共用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洗澡间常常从 master bedroom 可能有一套自己的。那其他的是共用啊，有时候两个房共用啊，那么或者说是三个房共用两个或者一个半，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洗澡间里面也是要小心一点啊。那么假使家里需要有人隔离啊，居家隔离的话，那么有一个洗澡间是专门要为他的，哎，其他人都必须要到另外的一个洗澡间去啊。那么让这个隔离比较彻底一点，那么还有碗筷，厨房里面要分开来，那么呀这些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注意一下哈、啊。那么总之呢，这个房子的设计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倾向于做这种吊挂式的分离式的。冷暖气哈 ，heat pump 啊，用 heat pump 的那个冷暖气，那么就是每一个房间它有一个分机啊，它用的时候每一个房间是自主的，它在自己房间里面循环，而不整体循环。哎，我觉得你若家里面若更改这种这中央型这冷暖气的时候，这种的 heat pump 型啊。可以慎重的考虑哈，一方面节能呢，那么因为它分区使用，另外一方面它们中间不空气不互相相通哈，所以这个对于疫情的这个防护啊等等的，都可以增加相当的一个稳定性哈，所以最近 hip hop 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我听说这个做空调的人做的忙得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啊隔离的一个好的设备，好不好？我现在就先提这一些。
好的，谢谢陈老师给大家提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特别是您讲的这个空调啊，尽量不要用这个中央空调，我觉得这一点提醒倒是挺重要的。然后陈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种新型的，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隔的这样的一个空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到比较有兴趣啊，因为以前在山区其实很多人家住的房子都非常的大，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啊，你一打开这个电费真的是不少，所以这个也是一不同的事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请我们的陈老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家里原来是中央空调，然后想改成这种您说的这种分开式的这种空调，这个工程是不是很容易？然后它的造价会很贵吗？然后像空调啊那些设备都要换吗？还是说只是说做一些连接呀、管路上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呢？
一般讲，从这个传统性的这个空调，因为空调有两种，一种是从上面送下来的，另外一个从地面底下送上来的啊。那么，但是以往的空调全是中央式的，所以 central AC 啊，中央式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两个吸口，然后每一个合适的位置，每一个房间里面。或者客厅里有几个啊，饭厅里有几个，那么有出口啊，那么总归他们都是在这个机器的里面 混合哈 ，plant 里面分封大箱的里面混合，然后很均匀的送到每个房间去哈。那么假使要改成个别式的话，那么这种的系统就完全要不能用，啊，观念是不一样。那么hip hop 的这个分离式的这种概念呢，就是说它每一个房间有一个机器啊，一个风机啊，然后呢，这个风机的里面呢，它有 coil 啊 ，coil 就是冷软的那个圈啊，线圈在里面啊，铜的圈在里面，然后它有一个 heat pump 啊，它有一个 pump， 它那个 HP 啊 heat pump， 它是集中的，它是一个 heat pump， 那么在外面，在外面。然后它运送了这个 freon 啊进出每一个房间，也就是说你在 local 的里面，你哪一个房间你要 turn on 的时候呢，这 heat pump 就会把这个freon 啊从管子里面送过来呀，那么可以加热啊，那么也可以取暖啊，它的 cycle 是 reversible 的啊， freon 可以倒转啊，那么走倒转，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部分的房间使用，那么这个 pump 呢是供应部分的力量，给这个 freon， 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面只有这个电控制的线，还有 freon 的线啊，那么通到这个 heat pump 里面，那么是分离式，我们称之为分离式的啊，那么所以它之间房间跟房间中间是没有风，在这里彼此通的啊，没有一个吸口啊，那么它只有这个一个风机啊，本身在本身的地区里面，本房间里面循环，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形啊。那么所以假设你这个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就开一个啊，那么你可能三挂四挂都有哈，可以分成三个四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都是单独操作。但是主机是一个，它是这么一个情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了，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段工商资讯啊，请我们这位听友稍微等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来接听您的热线。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 Jack 陈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家具问题呢打电话。那我们现在接一下听众 Frank 先生的电话。你好 Frank， 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陈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是，请讲。
我想问一个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像那个 remodel 那个 double pan window 哈，因为他说弄那个 caulking 那个胶弄了十几年要做一层，就是能不能像在窗户那个外面搞一圈那个 trim， 是不是可以保持时间长一点点？
这个 window 的外面加一层 trim 是什么意思啊？什么 trim 啊？
就是像那个里面是泡沫，外面一点水泥一样的，就是弄得好看的，然后他们那个建新的窗户，不是 contract 的窗户，一圈那个那个是不是可以保持时间长一点
？Form decorating。Form decorating 的 form 是不是？
对，
上面还喷
窗子外面周围弄一圈那个比较是不是可以保持长一点？因为那个你搞 copy 十几年又可能又坏了嘛，要换一下，这个可不是不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不换？
但是你要加 copy 的话，你是用 retrofit 的，是不是？
copy 它老是会老化嘛，在外面太阳晒了以后，你可能过几多少年又要重新弄一遍。
只有 retrofit window 才要 caulking， construction style
就对，就是 remodel 的窗户嘛，它不是外面有一层那个黑白的边吗？那个东西，它不像 contract 的新的那个窗户可以在里面，这种窗户
啊，那个叫做 retrofit 啊的window， retrofit window 就是说你在更换窗户的时候呢，你没有把你的边框打掉。你是把里面的
边框已经打
掉
了，
我知道你是拿掉，而不是打
掉。拿
掉
对，remove 掉对，没错。
对对，你的 framing 是没有动，仍然保持
对对对 framing 没动，对对对
的果效，哎，然后外面 retrofit 加进来，然后里面的这个空气的话就用那个more stop 的哈，就是那个 caulking 哈，那好的 caulking。你现在是第一个哈，当初你加 caulking 的时候是你加什么 caulking？哎，那么你
是那个防水
的还是装的人给你加的？他用的是什么 caulking？ 这是非常讲究的问题啊。那么一般有的时候一些店里面店家不太讲究，跟你的 caulking 不合适的话，那么过一些年日之后太阳晒了，你的 molding 本身当然太热以后它也会变形啊。那么然后你原来的 stucco 它做的时候也不是很整平的啊，所以你这个retrofit window 进来，它外面的这一层东西压进来的话，本身它跟墙不能够绝对平的，哎，所以这个是痛苦的地方。所以一般人没有注意啊，就是说 retrofit 这么装进去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你在上 retrofit 的时候，你一定要用 grinder 哈，磨器啊，打磨器，把你四周窗户的不平的 stucco 要把它打下去，要打成平平的，你要拿尺来卡一下。哎，那 stucco 一定要平，它不能围顶，它不能够有地方厚，有地方浅。呀，因为原来做 stucco 的时候 ，construction 的时候，他们就是 stucco 这样上去了，他不一定把你磨得很平的，所以这是这个原先的这个先天的这个一个状态，而装这个窗户的人，他就是跟你装上去螺丝一打，那里面东西一填，他就走人拿钱了，呀，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很痛苦的一个下面的这个房主要面对的问题了。所以我也奉劝大家，如果要装 retrofit 的话可以装，因为便宜啊，呀，因为一个窗户做 reconstruction 的时候，那个 new construction 的 window 呀，随便做个 window 都是七八百块钱，哎， retrofit 才150-200，有时候80块他就给你做了，所以你就晓得在这个十倍的价钱的差额里面，这个手工方面实在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你们要正要做retrofit可以，因为它便宜啊，但是你一定要在做以前你要注意你四周的 stucco， 你要拿一个水平尺就把它卡，要把它磨得很平很正，这样然后retrofit进来的时候它一卡它就卡个直线，它的那个 caulking 啊就很稳的吸住你的墙，而且是平的不漏，然后这个再把它补满，这样子的话，这一种的 caulking 是基本上不太会开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屋主不知道，那么做 retrofit window 的 installer 他也不会管这么多，因为你要打磨你这个四周的框需要很大的功力的啊，那也非常仔细的，哎呀。所以这个是一个痛苦啊。那么现在呢，你要装这个 foam， 我劝你不要装，因为你原来下面若能松动的，你这个 foam 它就在，你是压在它的上面，这个 foam 也跟着松动，因为这个 foam 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软东西，它也不能打钉，也不能锁，也不能敲，它是个假的一个外形的东西，它也必须靠着很平面的东西把它咬死了它才好动，yeah。 所以这个 retrofit 的话不合适外面装，我个人觉得哈，你愿意装当然也可以，不合适装这个 foam， 因为你现在要变成你要防水，要把这个 foam 要防水了，而且这个的背景的话，这个放在一个 retrofit 的这个边上也不平的话，我就不晓得你要怎么来处理它了啊，是不容易的，看起来好看，但是
对看起来好看
上讲，但实际来讲的话，这个防水你要另外要下功夫了，要另外下功夫了，好不好？那我是建议你
用，刚教授建议说用203胶，他说可以比较好一点。
水是非常厉害的东西，一般胶水根本挡不住的，你原先的底子要弄好，那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个胶好的胶水使你这个 foam 那个 attach 的好，但是没有保证你不漏水， 所以你原来会有漏水现象的话，你用这个是 it doesn't help much， 呀、yeah, ，这样子。
过十几年以后就被它就被那个胶老化，那你重新搞过一遍。
哦哦哦哦，那你这个 window， 那我建议，那我觉得这里已经一二十年的 window， 也可以考虑再换啊，把它通通打掉。
那要
重新做一次，
要打掉，重新用的打磨，把打平再来搞。
哎，或者说是打掉，把做那个 new construction 进去防水，呀、yeah,
啊，
那个现在把它 update，
不弄的话，就是他们建议弄那个209那个cocky 把它弄上去，可以保多少年？这个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对，但是你越加越厚，越加越厚啊，你要加什么时候啊？
那就把它老的铲掉嘛，重新来过一遍嘛。
那你知道。你这个 retrofit 的压紧在你的 stucco 上面，你要把它铲掉加上去，有一点不太容易。你光在表皮上或者边界上面给它 caulking 的话，可以短时间，第二年它又开了。
嗯，
对啊，因为你的塑胶的膨胀系数跟你 stucco 的膨胀系数基本上不一样，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物质，所以它膨胀的时候两个不是等那个方向，或者说是等膨胀系数，所以它一定会有差距，它本身就会开起来，跟你的屋顶的用那个plastic cement 涂一样，它每年一定要维修的。
好，谢谢。
好，不会，谢谢。
好的，感谢陈老师给予这么详细的一个解答，也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啊，在干活之前，看来最好是一步干到位比较好啊，否则比较麻烦。那我们接下来再请王女士，您好，欢迎您，请讲您的问题。
我也是有一个窗户的问题哈，那个窗户呢，那个以前那个窗户呢就是旧了，然后呢一点毛病也没有，然后我就给换了，换了这个窗子呢现在已经是半年了，以前呢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就闻到那个外边那个邻居抽烟呐、啊，那个烟味儿从这个窗子就进来了。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半年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半年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这个烟味儿挺大的，然后我看了这个窗子什么毛病也没有，这个窗子呢是定做的，在厂家定做的做得非常好那个师傅做工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他都是按照要求做的，然后呢里边又加 foam 了，然后呢又给那个 seal 了，那为什么能闻到这个烟味呢？从外边飘进来的。
这个烟的牌子太好了，这个都能那个穿墙啊，穿壁啊。
是什么问题呢？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好？
你现在没有办法，就换掉，再重新换掉。
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你一定，所以我是建议哈，假使你很讲究的话，你应该做 new construction 的，不要做 retrofit， 你这个一定是 retrofit。就是把框框就把里面的 window 拿掉，然后再把一个东西插进来，然后把它 form 一下 seal 一下，对呀、啊，你都是做 retrofit 有各式各样你不能想象到的问题。
哦，
对，
那为什么半年前没有这个问题呢？
他刚刚的时候那个 form 可能比较完整一点啊、哦，那么那 caulking 也比较粘合的好一点。
哦，
然后时间过来以后，太阳晒了以后，它冷色热胀，那么这个它难免都会开，对，所以根本它是挡不住的，你里外的那个叫气密哈，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个人也在寻思怎么样把 retrofit 能够做到气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很比较深的一个功课。那么要用另外一种间隙的一种比较固体的年糕把它塞满，哎，而不是那个冰箱的膨胀，他们都会漏的，所以没有办法。
哦，那不漏水，我没有发现漏，那下雨它都不漏，那我
没错，
那不是玻璃的，不是那个拉门那个玻璃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它那个框框的问题。 是不是，陈老师？
呀，拉门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当然它每一个门它都有排水的 whip hole， 下面漏一点点，那个应该，但是那个抽烟不会这么厉害，就小洞洞里面就这么往外转，还是边角上的这些这个风密封的问题。对，你现在已经封死了，可以做的话就是从你里面的这还有一个谋定，它是挡住那个缝子，那要请他们过来把它切开，然后再到里面再把它好好的用这种粘合剂啊，或者说一种啊，像一种怎么讲，是一种塑胶的一种怎么讲，像橡皮一样的东西塞在你的缝里面，把它塞满塞死，这样
塞死塞满，
这样可以比较好。不要用这个膨胀的那个海绵的那种，噗一喷进去胀起来了，然后把它切掉，这种都是很多缝在里面，空的缝在里面，烟会进来的。
那我还得叫师傅回来把它打开再重弄
回来，把从里面打开的把里面挖掉，然后买好的那一种对不起啊，我讲这个话不介意哈。
不介意，就是好一点的多花一点钱。你看我今天早晨对不起啊，我今天早晨我 check 了一下哈，我到外边去看一看，这个框呢还挺宽，然后框呢我也没有发现它有漏洞，那么我现在从外边的框给它密上一层行不行？
不好
啊，
外面是因为跟跟美观有关，你去动它。你去设 caulking， 外墙都会很丑陋，一插在你那个塑胶板上面，那个都不好看了。你还是从那边来着手，那边因为它那个边上的压的模定是可以更换，可以拿开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弄掉以后呢，你在这个方面你好好的下功夫。用一种什么讲，有点像那口香糖那，就像口香糖那样黏黏的，弄一条的那种东西，来了以后塞到缝里面。它有卖的呀，塞进去它很结实，它可以把所有的气逆掉哈，那么这种塞进去，然后再把你那个里面的铆钉轻轻的放回去，这个事情就会好得多。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感谢陈老师的回答，咱们一会儿继续。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Jack 陈老师，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的，那陈老师，咱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啊，两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都和这个窗子有关系，这个看来窗子在安装的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挺多的，您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需要给大家补充的吗？
因为这 retrofit window 是很表面上是很吸引人的啊，因为它特别漂亮，它外面有厚的铆钉，它里面也有这个装饰的边条啊，那么大家都不太会觉得说这个窗户将来会有什么问题哈。然而呢，他在装的时候他也不应该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就是说他装的这个背景呢，有的时候会缺不是这么完善啊，所以使他的这个装置呢就产生问题，装的就产生问题。那么他于是费的这个 window 本身是利用他原来窗户的防水效果啊，那么然后他就插入在原来这个窗户的这个边框的里面，边框的里面。然而这个原来的边框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最外沿的边框，因为这个边框的它的内部呢会有一点突出的，在装窗户或者是锁窗户的时候它会突出来边上一点点，所以他们定做 retrofit 的人就很小心啊，他就不愿意去切这个凸出来的这一片，他就定做一个比这一片稍微再小一点的这样一个边框，所以就造成这个当这个窗户插到里面去了以后，它没有办法靠在它老的窗户的这个边上， 它是空，有个空隙在那个地方，哎，所有的漏气啊或怎么样啊都会在那里发生，它漏水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水从上面的话，那么它进不来的，它比较宽啊，那么它就从旁边的话它也进不来，然后它会流下去，那原来是密封的，所以它会密封，所以只会进来的是那个空气。流进来的会是空气，所以就带进来的味道啊。有时候有在一些房子里面，外面在抽那个大麻，哎呦，这房间里面真是难受啊。所以呢，假设装这样窗户的屋主的话，就请你们要特别注意哈。那么不要定个太小的窗，啊，装进来容易啊，但是这个要封这个边上是一个很头痛。很多的问题啊，那么那你需要你自己要特别要准备啊，那种装冷气啊，那个像箱型冷气了，那个边上啊用来 seal 的一种膏哈，它卷起来的，可以拉开的那个 seal 的膏啊，那么最好能够预备那一种去把这个缝给填起来，哎，给填起来。那么我不晓得那个东西该叫什么哈，那么呀，反正是一种 sealant 啊，是一种 paste 的 sealant， 你们上网查应该可以找得到，他卖的时候是一卷这样子哈，那么呀，是很粘的哈，粘的，像我们做很多在外面的室外的 construction， 那么很多重要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 manhole 哈，这个是下水的漏水的这些和就是那个人要下去的啊，在路上开个口，那它都是用叠的那个 spacer 垫起来的，它每一个 spacer 中间它是放那种东西，哎，那种有点像这个 roofing 的 material 一样，挺粘的，上一个压下去它两个就粘死掉，哎，非常紧的，你要需要找这种 sealant 好的 sealant， 那么你要装到边上去。那这样子的话，你窗户进来了以后，那么 sealant 挡在里面，哎，那你就会放心多啊，放心的多。那么这样子不太会漏气，你就可以用得很舒服啊，这样。
好的，谢谢老师的提醒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您开始的话题，在这个肺炎期间啊，我们大家要想在屋里面做好更好的一个防护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啊，我们一般人想到的像这个空气净化器啦，或者是陈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有那种市场上那种柜子，就是专门给你的衣服红外线消毒的，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消毒的，你挂进去它就给你消毒了，像这样的一些办法，您觉得有必要吗？或者是您有其他的推荐的更好的方法？
我没有啊，我一般讲就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这个我这个宅男做了很久啊，我本来也人也懒啊，所以不出去我最高兴了，我就闷在家里陪老婆哎，烧烧菜啊，弄东西，我这逍遥得很哎，能。这种有的时候哈，紫外线或者红外线杀菌这些东西，都是生意经啊，坦白讲哈，全是生意经啊。这细菌能够用紫外线、红外线杀掉的话，他们早就死翘翘了哈，不会这么凶悍了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知道啊，我不要挡人财路哎。那么我是觉得就是喜欢。喜欢，这没有办法。那然后保守自己能够躲开群众啊，躲开那种大的这种聚集，千万不要去排队，千万不要去这晚上出去在外面乱跑，哎，年轻人受不了要乱跑，这是最可怕的事情。那么好好的待在家里面，然后就快去打针啊，现在打了针也不一定保险呐，现在都变异的这么厉害啊。呀，所以一定是 mask 要 on， gloves on， 那么然后保持社交距离，自己防范，其他的我都是觉得，哎呀，不洗就保持清洁就可以了，喷药水啊，多擦洗啊，那些等等的就可以了啊， 太 fancy 的东西我也买不起，那么我也没有家里也没有使用过，我也不敢介绍，对不起啊。
好的，谢谢陈老师非常中肯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的建议，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的话呢，在这个特殊确实要注意多加防护，至少要把自己的家里清洁做好啊，多清洗，包括清洁我们自己的手，包括自己家里的一些地方哈，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工作，尽我们自己的可能吧，来做好一个防护。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带给大家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咱们就下一周空中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